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来查看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学习所说当学的功课。主，我们也求你预备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主，我们若当中有人带着劳苦重担的，主，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安慰鼓励，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一个神父，他有一次上了公车，要去一个地方去主持弥撒，结果隔了一站，突然车上上来一个全身脏兮兮的酒鬼，他的臭味和酒味非常的难闻。这个人的脸上还有一个女人的唇印，身上还放了一个空的酒瓶子。这个酒鬼就大刺刺的坐在这个神父的身旁，在那里看报纸。神父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啊，他越看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堕落败坏，越想越生气。他就想说，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这个酒鬼忽然转过来对神父说：“神父啊，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吗？”这神父一听心里就很高兴，想说机会来了，看我怎么修理你。关节炎你知道吗？人之所以会得关节炎，就是因为吃喝嫖赌坏事做尽，要是不悔改，别说关节炎，将来还会下地狱。讲完之后，这个神父就很生气的把头转过去。可是他说完，心里又觉得很不平安了，就觉得说我怎么会对一个人这么凶呢？所以他就祷告说：“上帝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不应该对他口气这么不好。”祷告完之后，他就转过身去对那个酒鬼说：“啊，抱歉，我刚才对你的讲话口气不太好。”你得关节炎多久？那个酒鬼看着他，笑着笑说：“哦，没有啦，不是我得关节炎啦，我是看报纸上说教皇得了关节炎。”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就反映出有时候我们叫人家要来信耶稣，我们比较多是用指责的，我们比较希望说用骂的，骂到让那个人知错，骂到让那个人悔改，是有时候。往往越骂效果越差。那些真的有需要耶稣的人，哪听哪丢听哈。因为圣经跟我们说，当亚当犯了罪的时候，他就跑去躲藏，害怕他的罪被指责出来。今天同样也有许多人，他们常常不敢来教会，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罪恶被指出来。我们看的今天这段圣经，是我们从小在主日学，很多人就很熟悉的一段圣经。那能讲亚撒该哈？撒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撒该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有钱的财主，他的身材很矮，他替罗马政府工作，他抽犹太人的税，常常为了多赚一点钱，就欺压那些缴不起税金的穷人和寡妇。所以他虽然很有钱，很有权势，可是却没有朋友，大家都讨厌他，瞧不起他，认为他是一个坏蛋。可是我们今天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他除了是一个坏蛋以外，他也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的事迹已经传遍了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耶稣，他是一个超级巨星。这次我去这个新加坡参加 GLN， 你知道巨星就有很多粉丝，你知道吗？像我们蔡牧师走到哪里都有很多粉丝，说阿伯叔哦，这水果给你吃。蔡牧师已经有水果，他还多拿一份给他。啊，牧师哦，你嚼饱了，我都给你米粉给你吃。当你越来越有名的时候，就很多人对你很好奇，很有好感。耶稣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跟随着他，为着只是想要多看耶稣一眼，看看这个伟大的人物长做什么样子。撒该他听到了耶稣要来的这个消息，因为对他而言，耶稣有一种特别的。他不单单只是会医病赶鬼，也不单单只是会传天国道理。对撒该而言，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他同情罪人，他和税吏做朋友。所以对撒该而言，他很好奇，他想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可能撒该工作太多，收太多钱，钱赚很多，所以他赚很多钱的人通常都很忙。当他出门 想要来看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不得了，整个街上已经是人山人海，站满了人，好的位置都被占走了。偏偏这个大概怎样都比我高，长得又比我矮，又不是特别的高，站在后面什么都看不到，人缘又特别的差，没有人愿意让他站到前面去。他跟他一样，为了要看耶稣，他只好往前爬。他冒险的爬上一棵树，倒不是说因为他太矮爬到树上会掉下来，他冒险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你知道在当时候在国税局里面做官不是一件好的差事。有一种人，一种爱国主义人，叫做愤怒人，有人叫他小刀党，就战斗打拿着扁钻拿着小刀，他们看到这种税吏就会偷偷的上去送他一刀。他们专门暗杀那些帮罗马政府欺压百姓的税吏。这个矮子撒该他爬到树上去成了一个很明显的目标，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冒了这样的险呢？因为他内心有一种渴望，他想要见到耶稣。这不单单只是一种对大明星对大人物的偶像崇拜，这是因为从对耶稣内心里的渴望，因为这个人就接到了。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撒该，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对这段圣经很多解经家有很多解释，说为什么耶稣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叫做撒该哈。其实很多解释我都不满意哈。不过不论耶稣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撒该，耶稣跟他的互动是当中的那个关系当中，是耶稣不是指责他，也不是教训他叫他悔改，他没有跟他说你这样的心啊这么凶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那些孤儿那些寡妇那么可怜，你还压榨他们，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天国就没有你的份。耶稣跟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说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必，如果你今天早上读的圣经是现代中文译本的话，你会发现它上面把它翻成是必须。耶稣跟他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这句话很有学问。耶利哥城是个大城，那里的税收非常的多，所以大概是一个很有钱的。这么大的一个城，而且它是进入耶路撒冷的必经的通道，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耶利哥城过夜，就跟他肯定感换了不得人批啊，那里开了很多的旅馆一样，很多人在那边过夜啊。照道理以耶稣当时的声望名气受欢迎的程度，耶稣不从那地方去住，很多人以招待耶稣为荣，能够邀请到这样一个大人物到我家里面去住，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可是耶稣居然对撒该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耶稣的主动，他用一种肯定的态度来对撒该说，对撒该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荣幸。因为一个受到众人欢迎尊敬又有名望的人去住到一个被人厌恶排斥否定的人，这种互动的对比是很鲜明。当耶稣在众人的面前大声宣布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我们想象大概会觉得很意外，就说你这怎么可能，怎么有可能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居然愿意主动的到我家来，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种被看见被认同的感觉进入了撒该里面，听说撒该就急急忙忙的想，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当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很高兴，相反的，这个举动很多人都受不了，许多人看见就私下议论或者是埋怨，你要继续读，这个人竟然到罪人家里去。很显然的，在场的群众听见的耶稣的宣布，他们心里面就不舒服不开心不满意，耶稣怎么可以去罪人的家里面呢？他怎么可以去让撒该招待呢？难道他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吗？他怎么就这样去他家里面跟他一起吃饭住在他家里面？这样做 算什么？
很多人不信自己靠什么？
因为这样做违背了圣俗本来的定义，
会站得不直线。
如果当时候有民意调查的话，耶稣做这件事情，会让他的民意调查就掉了好几分。
是耶稣的，
耶稣接纳撒该，不是因为撒该是个罪人，而是因为他看见撒该需要一个关系，撒该需要被接纳，为了撒该的需要，为了让撒该能够有上帝的救恩临到，所以耶稣不顾众人的反对，把他的家里出去。刚刚我们看到，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与撒该建立关系的时候，改变的临到。耶稣他怎么做？耶稣为了与撒该接近，他先是先赏欣赏他的优点。撒该这个人有什么优点？他最大优点是什么？金金杯，很有钱。他虽然没有朋友没有关系，可是他有很多的钱，招待耶稣是他做得到的。第二个，耶稣故意接近他，耶稣告诉他说，我必到你家里去住，透过这样耶稣来接近他。第三个，耶稣让他有机会来帮助他解决住宿的问题，这是很特别哦。上次我们在看蔡牧师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让 接受福音的人来帮助他。我们看见耶稣也是这样，把这样一个机会给了撒该，让他能够来帮助耶稣。当时候的人认为，一个人如果到别人的家里面去住、去吃东西，他不是单单的吃个东西、吃吃喝喝过个夜就算了。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认为跟一个人吃饭就是对这个人的接纳，就是把他当成自己人，要看重吃饭的社交意义，远远大过生理的需求。所以当耶稣来到撒该的家里面的时候，他是让我们看见耶稣愿意跟这个人做朋友，拿钱。当耶稣有这样的举动在先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谁四倍。弟兄姐妹，这对撒该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撒该他要拿到这个税吏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是要跟大家去抢标绝标，好不好，要讹谁才能够拿到这份工作。所以这种人当时候是一个罪人，是罗马政府的走狗，是死要钱，是没血没眼泪的坏蛋。这种人居然不会反抗，他们会很认真很严肃地站在耶稣的面前宣告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财产拿出一半给穷人，我愿意面对我以前的不公义，承认我自己的错误，我愿意超过律法的要求赔偿别人到四倍。以前是竭力的想尽办法想增加自己的财产，现在他却成了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为什么撒该有这样的改变呢？因为耶稣的接纳。在撒该还没有改变之前，耶稣先接纳他。耶稣所做的我们看到了，撒该改变了，救恩就临到他前。不是因为耶稣去他家住救恩临到他，而是因为撒该从他的内心改变了，救恩临到。虽然他以前是人眼中看为那个不完美被讨厌被弃绝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仍然可以得到救恩，他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要说耶稣这样做是故意的，他故意这样做为的是要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更深感受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人子来不是为了民意之指数的高低，也不是为了受人欢迎拥戴，也不是要得到更多的粉丝。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这就是耶稣，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在他们改变之前就先接纳他们，因着耶稣的接纳与他们建立关系，人的生命就在这里被摸着被改变。弟兄姐妹，透过耶稣这样所做的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第一个，我们可以来思想，当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教训与责备 教导和接纳的关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这样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了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我想指出一个人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会指出一个人的错误，是因为这个人的错误让我们不满，让我们生气，而不是因为我们爱这个人，所以指出他的错误。教训别人是比较容易的，接纳别人相反的比较困难。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犯了错，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那个在公车上的那个神父，从心里面很想开口要跟他教训他什么事情，那是我们本能的反应。如果你有养过小孩子的人，你就想知道他不小心看他做不好就气耶，那你心里面马上一股气就冒上。教训人很容易，可是照着他现在的这个样子来接纳他比较困难。因为接纳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意志，是我愿意花上更多的时间、精神、耐心去接纳这个达不到我标准，他的样子可能让我不习惯、不喜欢，可是我却愿意照着实况来接纳，如同耶稣接纳大概一样。并不是表示说这个人是 OK 的，这个人是不用改变的，相反的，撒该是必须悔改的，撒该必须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跟随了耶稣之后他生命的改变。我们看见，但是耶稣把这个接纳与建立关系放在人的悔改之前，不是你悔改了之后我才要接纳你，耶稣这样做撒该就欢欢喜。第二个，我们看见接纳带给人改变的力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着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上帝就是用这样的爱来接纳，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让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人家接纳改变的经历。我记得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小学老师他有一个规定，那个规定很特别，他规定男生跟女生要坐在一起，所以很多人的桌上都会画一条线。那么小学老师也这样规定，男生要跟女生坐在一起。他有另外一个规定，成绩好的要跟成绩不好的同学坐在一起。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我被安排在一个女同学的旁边。坐在这个女同学的旁边，我很有压力。为什么很有压力呢？因为我看到这个人是全班第一名，在他身旁提醒了我一件事情：我的成绩很差。小学毕业之后，我们班的同学都大部分都去读同一所国中。国三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我拿着我这个毕业纪念册去找我这个小学坐在我旁边座位这个女生，请她帮我签名。我们三年都没有讲过一句话，只有讲这样一句话。她告诉我说：曾同学，你知道吗？你的模拟考成绩在我们以前小学同班同学的男生当中你是第一名耶，后面加一个耶。我听了之后我吓一跳，说我没有注意到。我想为什么我小学成绩这么烂，在国中三年会突然变好？不是因为我想要追我们班那个第一名的女生，也不是因为我吃了什么补药变得特别聪明。我想一想，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他很关心我，他常常叫我到办公室问我说：你书读得好不好？你和同学相处有没有什么问题？家里有没有什么状况？说实在的，像我们这种书念得很烂，我字又写得特别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又不是特别认真听话读书的人，长得也不是很聪明很漂亮英俊潇洒，老师怎么会注意到我呢？可是那是真的，这个老师就是注意到我，他让我觉得被关心，觉得很温暖。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对我这么好，那个老师是教国文，我 发现我从国一开始，我的国文就是我们班常常我是拿第一的。以前我国文很烂，我小学国文都是晨跑之前要藏起来，不可以拿回家给爸爸盖章，会被打。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国文就变得很好，慢慢的、慢慢的勤奋工作就跟着改变。虽然那个老师是基督徒，但是从他的身上我看见接纳别人、关怀别人的力量，确实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爱磨长，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他恩典的，我们更相信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去接纳别人、去关心别人、去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第三个，你是否愿意接纳大家做你好朋友？《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这样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是个互动、沟通、建立关系。通常我们认为与别人建立关系是一个传福音的好管道。如果我们仔细去听第一代基督徒他们的得救的见证当中，你就会发现在他们的生命的那个历程过程当中，他们往往不是的自己突然跑到这里，常常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个基督徒，可能是他的同学，可能是他的同事、朋友、亲戚，这些人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让他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个基督徒是你美好的榜样。我们常常说称这些人是这个人的天使。从耶稣认出撒该，我们看见耶稣跟撒该有一个好的互动。他到他的家里面做客，住在他的家里面，这样一个生这样的互动，不是单单的说撒该快下来了，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说话，这样的互动改变了他的生命，生命影响了生命。当我们看见撒该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就成为别人的祝福。耶利哥的穷人因着撒该，他捐出他一半的财产，得到了祝福。撒该就像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有许多的缺点，他的生命面对着许多的困难，他需要被接纳认可，他需要有人跟他做朋友。姐妹，在你身旁有没有这样？如果还是我们看到这种人，叫偷眼，这种人真的很讨厌。那些需要被接纳，那些生命当中有不完全，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也可以学习接纳他。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在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他看见他们心里的需要，他看见他们需要一段关系，而不是看见这个人有多坏。他知道人心里面的彷徨、惊慌与恐惧，耶稣触摸这些人，改变他们的生命。谁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撒该？谁是在我们周围里面看起来那些好像生活过得很好，可是却没有快乐？求上帝帮助我们看见这些人的需要，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来跟他们做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将会开始有计划，更进一步的来推动小组的施工。因为我们看见在小组里面有更多机会让我们去跟别人做，不是单单有一个很肤浅的交流，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小组里面去经验到一个人生命的历程，看见他们的问题，看见他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接纳他们、了解他们，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亲密的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期待跟弟兄姐妹也能够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如果你可以参与在小组里面的人，我们一起来参与这种事工。如果你不行，你时间上有困难，你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样的一个事工，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撒该一起来做朋友，让撒该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小组，他的心就被磨刷，他领受到，他生命 得到了就不一样的改变。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489首，众人何事拥聚集。请起立。
众人何事拥挤聚集，众人何事在此等候，今日何事如此重大，男女老幼相继前来，有人报我大好消息，那撒勒耶稣从此地来，有人报我大好消息，那撒勒耶稣从此地来。耶稣究竟从何来？为何众人惊喜万分？他是君王，我是将官，他的天使为何如此？我在努力向你问之，那撒勒耶稣就地过，我在努力相信文字，那撒勒耶稣就此地过，听见耶稣来救世界，悲伤劳苦皆得平安，瞎眼能见，耳聋能听，哑口能说，我主能行。他为后裔怜悯盲人，拿撒勒耶稣以我医治，他为后裔怜悯盲人，那撒勒耶稣以我医治，人人有罪，当信耶稣，真心悔改，即时醒悟，我不艰难，求助医治，就是藐视主的慈爱。天使问你何时蹉跎，那撒勒耶稣已经过去，天使问你何时蹉跎，